现在的殿道场有悟空、悟文、悟威啊三个男众在那里。那么大老师的道场他也很关心啊，但是大老师他不会去住，那个地方太热啊，有五个月的夏天啊，他对于气候啊不太习惯，所以这个语言重要。最难得的是恒心啊，几十年的护持没有变过心，没有改过主意啊，一心一意帮助我们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局面。现在大众传播的工具发达了，资讯发达了，随着电视网这个网络，能够把我们道场里面所讲的东西传遍到全世界。现代的科技进步，光碟发明之后，不但音声连影像都可以长久的保存，那么我们传播的越广，影响的越深，它的功德就越大。我们做的越有成就，他的功德就越不可思议。这个菩提树，他栽的嘛，他栽培的嘛。啊，所以这几天呢，他的病况稍微重一点，他也有不可思议的感觉。啊，一号的晚上。那个时候很严重，从这个两点多钟的时候，他就入这个情况就不很好，但是他的头脑很清楚啊，这个身体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不大对了，所以从三点钟，下午三点钟就开始读念，我们阿弥陀佛的像挂上就开始读念，念到晚上八点钟，啊，那个时候大概七点钟的时候，医生来的时候，主治的医生告诉我们，他大概只有两小时，所以我们通知家里准布置灵堂，准备后事。八点钟的时候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之后啊精神很好，我们以为是回光返照啊，这个醒过来之后我们就劝他一心念佛了，跟着我们念佛到十点半钟的时候，他叫大家看阿弥陀佛来了，我们没有看见，大概有三四分钟，阿弥陀佛来看他啊，三四分钟他就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走了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就安慰他，说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他走了，大概恐怕你还有事情没做完呢，要不然他怎么会走了呢？所以我就给他谈了一些事情啊，晚上谈了很多话，谈到十二点，他的一晚上精神都好啊，这个不是回光返照，这是一晚上，光返时间没那么长 啊。我们把谈话的要点到第二天呢，我把它写出来，写了12条， 现在印的贴在外面啊，那是他的愿望啊。啊，第一条他就要告诉我，这个教学不能中断啊，这是他看到了我们在新加坡教学的成绩，非常受感动。他对于培养底下这一代的人的确是很关心，但是也非常令他伤心。在图书馆早年那时候，我们这里有三个难度，一个务员要到印度去了，净心法师的徒弟，我们图书馆创办的时候他在这里帮忙，受了很多辛苦啊。以后来了个一音啊，参与法师的徒弟，不错，人很聪明啊，很守规矩，这个相貌也很庄严，馆长看得很欢喜啊。以后又来了一个是广定法师的徒弟啊，广定写了一封介绍信，介绍他这个徒弟啊到这里来学经教。馆长看到有三个人呢都是可操之才啊，非常欢喜，跟我商量，我们想办一个小型辅修院，让这三个人教学啊，教学相长啊，让他们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两三次讲经的机会。他要准备，他要讲啊。可是我们场地很小啊，那么这个佛堂这个地方做讲堂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办佛学院不行，至少你还有宿舍，那时候房舍没这么多，准备向这个房东租房啊，租两个单位啊，租宿舍来办佛学院。我们这个计划商量好了，这三个人突然之间要走，预先没跟馆长说，馆长你怎么突然走呢？怎么决定走？三个字决定，到哪去？到香港去。去干什么呢？香港啊，西方寺，永兴法师办了个佛学院，请显明法师当院长，在台湾招生，他们不晓得哪打来的消息，这有机会也透过去了，到香港去留学去了。这样厉害了，馆长非常上心，从此以后不谈教学，一提到教学他就摇头。啊，即使我们在这个新加坡他们主办的弘法人才培训班，我们去教学，馆长都反对。但是这两件事已经答应他了，啊，馆长说下次不再去了，啊，这最后一次了，下不为例了。我说好，这一次办了之后下次再不去。那么这次结业我回来了，唐慧成居士到这个地方来，新加坡来了两三位同修来看馆长，把他们学生呢出的这个特刊带来了，送给馆长看，馆长看到非常感动，告诉我要办这个培养人才这个事情重要，第一重要啊。那么这个特刊书还没出来，他们是样本选的同学的心得感想，选了几篇了送给他看，深受感动。所以前天晚上第一句话就告诉我，教学要继续，不可以中断啊。可见的他是个很明白的人啊，他并不糊涂啊， 虽然过去有伤心的事情，但是现在看到这年轻人真肯干，肯学又成就啊，还是欢喜啊，啊，还是勉励我这个工作要继续做下去。第二桩事情啊，华严经是他提起的，啊，一再的嘱托华严经一定要讲圆满，满他的大愿。其他的事情呢，我们暂且不谈，就这两愿就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感动的阿弥陀佛来照顾他了。这个一号，他见到阿弥陀佛，昨天是四号，昨天白天的时候他又见阿弥陀佛，啊，大概在中午时段，我没有在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啊，我下午就看到，那个沈主任告诉我，啊，馆长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莲花，啊，我下午就看他，问他，我说你今天又见到阿弥陀佛，他说哎，我说阿弥陀佛非常亲切，非常慈悲呀、啊！哎，对对，他在这笑起来，对。因为他这个病情很重，而且不稳定，所以我们对他的后事也很注重。我就想到一桩事情：我们出家人这些年来，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不如法啊！你看经典上讲的，出家人穿的染色衣、袈裟色，红黄蓝白黑都是正色，五色都是正色，正色是避免的啊。出家人不穿这个正色，染色啊，像那咖啡色的染色，这个才如法。尤其现在出家人穿黄海参大红袈裟，这哪里如法呢？啊，不如法啊！所以我就想到了，因为馆长他的希望，我们出家人啊，要像个出家人，道场应当做道场的榜样模范啊，这他期望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我们这个衣服啊，要做这个咖啡色的啊。那么先做男众啊，家里面现在有七位男众啊，我叫这个做僧服店的来给我们量尺寸，希望他能够早一天给我们做好。我上午想到这个事情，给悟道法师打个电话。悟道法师有联络这个僧服店，他说他晚上七点钟了来给我们量，晚上七点钟来了给我们量衣服，量了之后我们就希望他快一点，他说他知道。我说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他说阿弥陀佛通知他。哎呦，本来我们很难过很悲伤啊，阿弥陀佛通知僧服店的老板娘啊，告诉他图书馆有事情要赶工，你赶快去，他都准备好了。馆长是阿弥陀佛给他安排给他照顾啊，那我们头一次听到 啊，有些人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啊，人还没有断气啊，他这个灵魂就出去办事，就有你像在大陆上去买什么棺木选什么东西、啊、他自己去了啊，所以第二天这就过几天家里人到底说你看好了这东西准备好了，这就自己去 啊。那么还有一个鬼神帮忙来做的，但是阿弥陀佛来帮他办事，我们没听说过啊，头一次啊。啊，所以他两个儿子也非常安慰。那么这些事情我都写在这个注明在下面。这是僧福殿老板娘告诉我，他说他中午，他说中午打瞌睡的时候，他说看到有一道金光，啊，佛现前交代他，图书馆有祭祀，这个弘法跟护法，在这个时代，它是典型的，是模范。不要看到他平常好像那么凶巴巴的，那是什么呢？成就我们六波罗蜜。谁懂得呢？你没有智慧，不是细心的人，你不懂啊。我身上有钱，他马上就拿去了，叫我识财呀。哎，有些时候小事他给我气受啊，叫我忍辱啊。我这个六波罗蜜是从他那里修的啊。我在外面讲经说法，哪一个对我都客客气气、恭恭敬敬的，谁会给气给我说？就他。啊，忍辱波罗蜜从这修的，我对他非常感激。你们不知道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都是他帮助我的。啊，一切放下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？啊，现在放下很自然的，你最先是逼着的。那你不放下也不行啊。真正善知识，真正好老师，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阿弥陀佛派来帮助我的。这个话是在讲最初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他说你只要立志弘法利生，一生不改变，你的一生呢都是佛菩萨照顾的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所以我顺境逆境，我一想张家大师的话，佛菩萨安排的嘛，那都是好的，哪有不好的？安排顺境好，安排逆境也好。逆境有逆增上缘，逆境里头减少许多灾难。这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呀。啊，其实一切他的主观观念很强，佛像要摆在哪一边，要怎么样，这个没关系，你喜欢摆哪里，我只要天天有时间讲经就行了，管他坐在哪边都可以。这个我就是能随缘呢，就随身呢，我决定没有执着，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哎，我只要是有每一天有时间的上台练习讲经，我就达到了，就行了。啊，有时间给我读书，有时间给我用功就行了。啊，那这个我的愿望，这三十年他都满了我的愿望。那这些人事是他管的，我不管嘛。啊，所以哪个人出家问他，不要问我。啊，我要跟我出家，我答应了，他不同意了，啊，他不准的。那哪个人跟他出家，他同意了，我不同意还不行啊，一定要遵守他的了。所以你们出家是跟他出家的，不是跟我出家的。啊，对，他有他的大德行啊。啊，在这个晚年的时候，你们看到他一切放下。 就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啊，这很有道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善守根本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。你要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，他来帮助你啊，让你在这个里面修学成就就难了。而且你要能忍受得了，他给你气人受不了了，掉头就走了，你看这就完了，你还有什么成就呢？不能成就啊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金刚经上说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你看那个忍耐多重要。去观察这些优点啊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早就还俗了。我那个时候离开台中到台北，走投无路啊！啊，哪一个道场都不能够接纳啊，住一晚上都不行啊，吃一餐饭他们招待你、啊、还可以啊，到他们去挂单不可能、啊、都拒绝、啊、他收容 他收容如不如法呢，我也不晓得，我到台东去报向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点头说可以啊，所以我才住在他家里，我住他家里住17年了啊，这以后才有这么一个小图书馆了，相当不容易啊。我们没有钱呢，也没有势力啊，真的是赤手空拳呢，白手起家了。我们护法里头都是听众，可以说都是平民啊，没有有钱的人，也没有有地位的人。有钱有地位不会到我这来啊，为什么呢？门面太小了，不好看啊。啊，好像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有失身份，有失体面啊，我们自己也明白，所以我们也不敢去攀比。你想多么不容易啊！政法的护持跟弘扬非常艰苦啊！明白人对官长非常感激啊，不了解的人误会很多啊，误会不要紧，小也大，好事不是坏事啊，无论是善意的批评、恶意的批评，都是小业障、啊、都是好事。这个您了凡四训感应篇都教给我们、啊、这个是、叫积阴德的，做的好事不要让人知道、啊、不必要人家赞叹歌颂、啊、那一赞叹歌颂都爆掉了。好事没有人知道，坏事都让人知道、啊、让人家天天来骂你，天天来说你的坏话，都爆掉了、啊、你的那个善的功德才圆满保存到、啊、谁知道呢？诸佛菩萨知道。所以这些事情不需要人知道，佛菩萨知道就好啊！啊，而我们做的人连佛菩萨知道这个念头也没有，啊、我们才清净。否则为什么做的？我是希望佛菩萨知道我才做的，你心不清净啊！ 做了啊，若无其事，这就对。啊，第二个，六根清净三昧相，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正受，正常的享受，正常的享受是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下面这一句在十度里头有两度，最深智慧，这是般若，还有一个方便啊。刚才说过，六度通大小乘，十度只有大乘。那么后面这个四度从哪里来的呢？方便跟智是从般若里面开出来的，而愿跟力是从禅定里面开出来的。于是十度里面呢，禅定就有三个了，禅定、愿、力。般若呢也有三个，有般若，有方便，有智。那么般若就是根本智，智度就是后得智，就是全智。而在华严经十地品里面，是在讲华严的每一个位次都是圆修十波轮，一修一切修都是圆修。虽然圆修啊，它有一个主修的，比如说初地菩萨主修的是布施，那么他所修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，般若方便愿力智啊，都是布施。第二地呢，立狗地持戒，主修持戒，但是其余九度通通都是持戒，这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持戒是二地，忍辱是三地，精进是四地，禅定是五地，般若是六地，方便是七地，智度是八地，不动地，九地是运，九地是法思维，大愿普度众生，善慧地，它是从禅定里面出来的，最后第十地法云地力，圆满的能力也是从禅定里面来的。所以后面这个四度啊，是有两度从禅定生出来的，有两度是从般若生出来的那么这是讲的这个十度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注解在这一面哈，倒数第六行，注意看第三十面倒数第六行，当中有三四，这个第三呢就是般若，第四就是方便，就是这一句经文里面的最甚智慧方便额，就是这一句。二度合理这一句里面讲两桩事情前面呢每一句是讲一桩事情，这一组讲两桩事情。为上言为功德了，今恶在云端，明智慧方便为众得手。那这个比喻我们就不必多说它了， 这是说明般若智慧跟方便成就无量功德的第一个条件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方便呢成事，般若成度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什么叫方便？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要用一般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很适合。无论办什么事，你的方法非常适合，这叫方便。方便呢，你就能把事情都办好了。无论是世间法，无论是出世间法，你都有这个方法，非常适当的方法，把它办得很好。办得很好，但是并没有度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着相了啊，那就变成福德了，这不是功德。般若是什么呢？般若是不执着。所以通常我们讲善巧方便，那个善呢就是有智慧，巧方便呢那很高明的方法了。虽然做了啊心里若无其事，那就是般若，所以啊就得度。度什么呢？度出六道，度出十法界，度是指这个意思。为什么有方便，要没有般若就不能得度呢？世间人建功立业，念念不忘他的功业，那就是有分别有执着，有执着不能离开六道，有分别不能离开十法界。所以你做的再多再多，你的果报在十法界，在六道，这个不能叫度啊。度是超越六道两种生死啊，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啊，两种生死，超越十法界。十法界虽然没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虽然没有分段生死，有变异生死，有变异生死啊，所以他不能超越十法界。大乘佛法是要叫你超越十法界，其如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境界，所以华严经这一品叫入法界品啊。入什么法界？入一真法界。那这个不是入其他的法界，这入一真法界啊。普贤行愿呢，入一真法界，入一真法界成究竟圆满的果位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这个十波罗蜜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关键呢是在现前地的菩萨，第六地的般若波罗蜜，一切都不执着啊。我们要学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顺境逆境，心里头都若无其事就好啊。不要在这个世间呢处处想当老大，什么事情都要管，什么事情都要过问啊，什么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，换句话说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分别，为什么不叫我执着，为什么不叫我堕三恶道，就这个意思吗？ 这世间人可怜的就可怜在此地啊。真正明白人是什么都不管呢、啊、告诉我还嫌麻烦啊。所以我在各地方讲经啊，都告诉听众啊，同修们，你们没有事情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不要给我写信、啊、你们不要以为你写信我会看，我从来不看信。你们问问我这边柜台一下子，信件来了大家吃、啊、大家吃，看看有没有重要事情，没有重要事情寄本书给他，到地址最近印的书寄本给他，我从来不看信啊。你想那个心为什么清净呢？不管死啊、哎、你们写这些信打电话给我都是烦恼啊，都是不老实。老实人在家里念佛就好了，还有这么多的意见，还有这么多的废话啊，念佛就好。那么馆长这次生病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我们得他的利益太多太多了。我说他，我在病床前面，我说你是为谋事急，我说你装得很像啊。他说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也都觉悟到了，觉悟到念佛觉悟到呢，真正的道场要做一切道场的好榜样。怎么做法呢？儒教修行。所以我对我们家里面出家众说，出家人呢三种，你们自己想想是哪一种。第一种呢，讲经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就专心学讲经。我们培养你，帮助你啊，成为一个讲经的法师。第二种呢，临众念佛啊，负责指导念佛堂、啊、我说我们的净宗仪规非常简单，早晚课，打佛七，三十七念，其他的佛事一概不做。你只要把这个简单的仪规学熟啊，学得很熟，带领大众啊，这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那这两种都不能，你出家了专门护持这两种人啊，常住的工作你多做一些啊，照顾常这个常住的这些事务事情，你做内护，我们护法有外护有内护、啊、你就做内护、啊、三种人合作，这个僧团就是模范僧团，就是道场的好样。我们走这个路、啊、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道场每天都能够讲经，而念佛呢，最好能够效法印光大师的灵岩山寺。啊，灵岩山寺他们的念佛堂是一年到头啊，佛号不中断的，啊，常年佛起。啊，一年360天，天天都是在念佛。白天大众都参加。晚上分班，一班呢4个人，4个人是一众，我们佛家讲众嘛，众是4个人，4个人呢就一班轮流，日夜不断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个样子，那净宗的道场就又出现了。在民国初年呢，这个道场净宗呢只剩下灵岩山寺一家。那么我们跟他们的道场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道场有讲经，灵岩山寺没有讲经。 每一天念佛堂只有念佛，啊，未讲经。那么我们每一天晚上呢，有一个半钟点讲经，讲完经还是念佛，啊，这样子啊，戒心并重，啊，讲经一方面呢，坚定老修行的人的信心，又戒淫呢，初修、初学，再一个就是培养弘法的法师。所以我们有三种功德了，都是一时圆满，啊，所以我们有教学，有讲经，念佛堂念佛了，永远不中断，啊，我们也非常希望馆长从这次生病，我们这个道场念佛就从此不断，啊，喜欢念佛的人晚上到这儿来都可以，念累了我们准备地方给你们休息，啊，肚子饿了也有点心供养，啊，所以欢迎大家到这念佛。然后我们把道场扩大，我们澳洲的道场、美国的道场，啊，跟马来西亚道场，通通一个方法，啊，一个方式。这是馆长的一个愿望，啊，就是，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呢，那真正是自己成就。也成就许许多多同学。幕后这一句令我再次妙法成，啊，这才是真实的妙法，啊，我们